美国涉俄调查特别检察官指控办公总部在伦敦的律师与川普前竞选助理盖茨在联系的问题上说谎，盖茨因替乌克兰游说洗钱相关案件被起诉。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后，要求华盛顿处理枪支暴力问题的压力增加，白宫因此释放讯息表示愿意考虑增加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亚洲国家仍然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乐之中，美国亚裔人口密集城市洛杉矶同样年味不减。2月21日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尼亚。
我是平章。
现在关注社聊调查，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美国特别检察官指控一名办公总部在伦敦的律师，在他与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助理里克·盖茨联系的问题上向调查人员说谎。盖茨已经因为与替乌克兰游说有关的洗钱案而被起诉。
特别检察官穆勒办公室星期二披露了针对律师范·迪尔斯维昂的指控，这名律师可能在华盛顿一家法庭认罪。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在起诉一人，而川普总统家人与中国的生意关系也遭到调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好的，由于线路的原因，我们稍后再和白宫记者黄耀毅进行连线。
王梦杰的朋友，
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事件中遇难的华裔学生王梦杰的葬礼2月20日下午举行。王梦杰是美国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生，遇害前身着制服，勇敢顶着门让其他同学先行逃离现场。他被安葬于北劳德戴尔的贝里纪念墓园。
王梦杰的朋友和家人聚集在佛罗里达州珊瑚泉市的克拉尔殡仪馆追思他。王梦杰是美国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生，遇害前身着制服。王梦杰的葬礼于星期二下午1点举行，他将被安葬于北劳德戴尔的贝里纪念墓园。王梦杰的表亲陈亚伦在 Instagram 上发表视频，赞扬王梦杰生前助人为乐、照顾家人和朋友的事迹。
My cousin Peter Wang,
我的表亲王梦杰是星期三在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中被冷血杀害的17人之一，但他不只是我的表亲，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靠山，他什么都好。我不想让王梦杰只被当成世界第9个最致命枪击案的受害者而被记住，我希望人们想起他时知道他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兄弟、表亲、儿子和朋友。
Son and friend, anyone could ever ask for and more.
2月19日，福建同乡联合会理事长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佛罗里达该社区有许多华裔家庭。王梦杰父母在悲痛中也感谢各界对王梦杰的纪念和请愿活动。陈亚伦也在视频中提出，希望人们不只把王梦杰作为一名遇害者而纪念。
On February 14th.2月14日，
尼古拉斯·克鲁斯射中王梦杰的头，他那时正挡着门让其他人可以逃走。所以你怎么敢告诉我没有枪支暴力这种事？我要告诉那些同样失去了亲人的家庭，你们并不孤单，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在任何地方，再也不会，永远不会。王梦杰也是这么坚信的。
Not ever again. That's what Peter stood for.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南佛罗里达太阳前哨报道说，由于王梦杰生前梦想能够进入西点军校，西点军校授予王梦杰2025年级入学许可以及荣誉勋章。美国陆军学院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王梦杰和其他2名遇害的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生还将受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勋章中代表最高荣誉的英雄勋章。在此之前，白宫网站上已经有联署请愿以军礼安葬王梦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涉俄调查的详细内容。耀毅。 好的，稍后我们再连线耀毅。好的，新闻继续。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惨案的幸存者学生星期二乘坐大巴前往佛州首府特拉哈西，向州议员施压，要求禁止攻击型步枪。枪击案的凶手曾经是这家学校的学生，他的作案凶器就是一支攻击型的步枪。枪击案引起了全国的愤慨，来自佛州帕克兰这所高中的学生成为了这一浪潮的先锋。学生们还计划3月24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名为为我们的生命而游行的全国集会，这次活动正在吸引各方名人的支持。
美国佛罗里达州上周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导致17人死亡之后，要求华盛顿处理枪支暴力问题的压力增加。白宫因此表示愿意考虑增加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特的报道。
美国白宫前上演了一场象征遇难者静躺的抗议，这是全美各地由学生领导呼吁华盛顿增加枪支管制的倡议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学生抗议的同时，上星期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遇难者的葬礼也在不断的举行中。
他才14岁，他不该遇到这种事情，每个孩子都不该遇到这样的事情。
美国总统川普是高调拥护持枪权的支持者，但是发生了上星期的枪击案之后，白宫官员们表示川普支持一项两党合作强化背景调查的方案，这项立法不会就枪支购买增加新的限制，比如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嫌疑人合法购买的 AR-15 步枪。一项2017年的皮尤民调显示，有将近70%的美国人支持禁止像 AR-15 这类攻击型的武器。大众对白宫施压要求采取行动的任何可能会持续升高。川普预计将在本周稍晚与学生们举行一场聆听会。上星期大规模枪击案的幸存者表示，他们下个月会在华盛顿以及美国其他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在上周三佛罗里达的高中校园大规模枪击案之后，研究暴力犯罪的学校官员和专家们表示，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辨别那些有可能会犯下暴行的人，并且限制他们取得致命武器的机会。
又一场校园悲剧，这次发生在佛罗里达，已经确认的杀手是一名精神饱受困扰的孤行者。
这不是我们预期在我们的学校和国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一次的面对了一场悲剧。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半，学校官员说他们做好了准备，但也请市民们提供协助。
父母请持续监督孩子们每天做些什么，和哪些人说话，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
恶性事件发生前通常会有警讯。
我们在校园枪击中看到的，比如我们才看到的这起事件，你被退学，每个人都觉得你很怪，大家都怕你，你没有处得来的人，这会导致很多种忧虑和其他的感受。
在小部分情况下，这种心理疾病会导致暴力，有些时候暴力电玩游戏和很容易拿到的枪支现象也会推波助澜。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越来越多地使用威力强大的枪支。
世界各国没有这种军事攻击型武器的扩散，这种武器让这类致命事件的后果变成灾难性。
亚斯的表示要注意问题表征，例如无止境的愤怒与孤立。
对武器的狂热人尽皆知，学校在现行法律底下尽其所能提供额外的支持与协助，但是没有人真的注意到这个孩子潜在有自杀以及杀人倾向，而且有取得致命武器的管道。
专家表示，执法人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父母以及学生的合作常常可以改变结果。
我们要强化联络、信念和社区的力量。
虽然有成功的例子，而且通常因为悲剧被扭转，所以默默无闻，但也有错失的机会。今年1月5日就有人举报克鲁兹有可能成为校园杀手，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没有跟进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美国虽然对来自中国的民用枪支进口有严格的限制，但是政府文件显示每年仍有多达10几万不受禁令限制的枪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 美国烟酒、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去年公布的年度统计显示，美国2016年从中国进口了149,000多把散弹枪，而在2013年中国进口的238,000多支枪中还包括4,100多支步枪。在另一方面，中国虽然不能向美国出口很多类型的整枪支，但是在阿里巴巴网站上还是可以买到这些枪的配件，其中包括最近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案件中嫌疑人所使用的 AR-15 的相关产品。
亚洲国家仍然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乐之中，美国亚裔人口密集城市洛杉矶同样年味不减。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在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巴尔的摩在美中国留学生谈如何注意校园安全。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检察官穆勒指控一名办公总部在伦敦的律师在他与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助理里克盖茨联系的问题上向调查人员说谎。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后，要求华盛顿处理枪支暴力问题的压力增加，白宫因此释放讯息表示愿意考虑增加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研究暴力犯罪的学校官员和专家们表示，需要多方关注行为警讯来预防枪击暴力。许多亚洲国家仍然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悦之中，人们在美国如何庆祝这个节日呢？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美国亚裔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洛杉矶发来报道。
人群涌入位于洛杉矶中心地带的中国城，来这里体验新年的气氛。
庆祝中国新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这是第119届金龙大游行，它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农历新年传统。徐克帆从1980年就开始观看游行，但这并不是他在新年期间的唯一传统。
装一些花灯啊、彩啊、彩灯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的，我们都会做，是啊，不觉得就是有那个新年的气氛。
在香港我们有亲戚，在洛杉矶我们有朋友，这里就是有更多元的文化，不同族裔的人们一起庆祝中国新年。不同族裔的人们都欣赏中国文化。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过年好。
用中文普通话祝福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快乐兴旺的新年。艾弗里肖特在学校里学中文。
就是让家人聚在一起，重视中国文化，让传统和文化保持鲜活，所以小孩子会喜欢它，几代人一起享受这个日子。
当局也对这些庆祝活动表示赞赏。
各地的人们都聚集到洛杉矶，我想全球没有几个地方能做到，让10万人聚到一起庆祝这种文化，这说明我们多了不起。
对于许多参加这次庆祝游行的家庭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欣赏这个年度文化盛宴，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在起诉一人，而川普总统家人与中国的生意关系也遭到调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校园暴力的事件呢，但今天最新的发展是在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个新的命令，来禁止所谓这种改造枪支的做法。那我们知道呢，在拉斯维加斯所发生的这个美国历史史上最大的枪击案的这个凶手使用的就是这样子的改造枪支，叫做 bump stock。那么刚才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说，就将考虑要把这样子的给做法给禁掉，来以后的这么大的枪击案就不会再发生。那么他也提到是说呢，校园安全的问题，川普总统将在明天在白宫里面会晤家长、学生还有老师，来讨论校园的安全性。那么将来星期四呢，也会邀请执法人员到白宫来一起来商讨如何保护美国的校园。那么在这个涉俄调查的方面呢，我们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已经又再度起诉了一人，穆勒检察官率领的这个特别检察组。那么同时呢，穆勒检察官也将他的目光转向川普总统的家人与外国的资金的关系。那么包括呢，川普总统的女婿现在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之一，杰瑞库什纳。那库什纳呢，他在川普总统当选的一周之后呢，就跟中国的商人这个安邦集团的吴晓辉见了面，那谈投资的问题。那除了他跟中国的商人有见面之外呢，他也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生意人有所来往，也就是在川普总统的当选并且在就职之前这个交接的阶段。那么所以呢，现在穆勒检察官也开始调查川普总统身边的人，还有他的竞选团队的人与外国的政府以及外国资金的关系。品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澳大利亚人等澳媒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警告，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高压和干预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直接威胁到澳大利亚地区邻国的主权。预计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本周在华盛顿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伦布尔时会提及美国这份新的非常卑估的评估。华盛顿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在进行全球努力，不仅在亚洲，也在美国施加政治和经济高压手段。而美国在川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主要在集中关注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
在澳大利亚总理特伦布尔访问华盛顿进行贸易会谈之前，25位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向川普施压，要求他重新讨论加入 TPP。这些参议员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并同时加强与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关系，并反制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引起海内外华人关注，留学安全再一次敲响警钟。美国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留学访问学期间该如何维护人身安全？美国之音记者鲍荣采访了3位位于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深入讨论留学安全问题。来看报道。
2016年，中国大陆学生赴美留学人数达到30多万，占到在美留学生总数的31.2%，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然而随着留学热潮的高涨，各种人身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 2017年6月上旬，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留学安全问题也为家长和学子敲响了警钟。美国之音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的三位研究生，他们分享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安全的看法。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2017年6月在美国失踪，案件至今扑朔迷离，引发的舆论效应仍在发酵。此前亦有多起留美中国学生受伤遇害事件，如2010年留学生姚宇在纽约遇袭身亡，2012年两名南加州大学留学生遭到持枪歹徒的袭击，这些都引发了留学生群体和家长的担忧。
感谢各位同学今天抽空呢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张莹莹的话题。张莹莹呢是在今年的这个6月9号是失踪，然后10号的时候警方立案。那么你们各位是什么时候听说这样一个案件？然后当时的第一感想是什么呢？
6月10几号的时候，听我同学在跟我说，有一个女生可能是被绑架，然后当时感觉非常非常痛心，非常非常震撼。
就是感觉最近好像出现了好几桩这种类似的案件了，寻人的案件。
是我有点记不清楚确切是日期是多少，但是我确实也是当时在朋友圈里面看见大家在转发这个消息，然后当时还觉得大家都在转发，也帮忙一起转发，觉得还挺好的，还以为希望当时会平安。但是也不知道后来的演化结果是这样。
那你们在这里留学也有几年了，那么有没有就是说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感到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比如说抢劫啊、盗窃啊，或者说是任何的恐吓啊、暴力等等？
我个人是没有，但是我有听周边的朋友们提到过，说有些人可能在傍晚的时候，然后走在这个自己的公寓的后门，人比较少的时候，就会被抢劫。
我没有遇到过抢劫的事件，但是我当时2014年在旧金山玩的时候，有一次走在路上，有被几个就是吸了感觉有吸毒的人，就是神志不是很清醒的人，有拉过书包，但是就是后来我同学就帮我拉住了，然后他们就走了。
在美国的暴力犯罪当中，最为常见的是故意伤害和抢劫。在2013年到2015年间，美国校园重大刑事案件中，人身伤害类占到了30%，抢劫和盗窃则占到了67%。
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巴尔的摩，就是2015年发生过这个一个大规模的骚乱？那么这个可能你当时还并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不过如果听说了这个，当时有没有对你们当时选择这样一个学校啊，或者来这个校区居住的话，有没有一些过这样一些顾虑？
我来这之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大规模的骚乱，但是如果我觉得当时有人告诉我的话，我肯定会在想，那我住的地方是不是离这个之前骚乱过的地方会非常的近，然后我可能会选择 DC 校区了。就
那你们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住址啊、校区啊这样一些选择的问题，那么在美国这边是不是有这么一点可以注意安全问题，比如说选择你住在哪里或者平时在哪里出行，然后除了这方面还有什么就是可以注意的，可以保护平时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的？
首先我觉得住宿地点肯定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同学来美国来之前都会选择尽量在那个社区安全一点的这个住宿公寓。
就是反正作为女生的话，我一般出门就一定要结伴出行，并且如果我要打车的话，我一定会先把我要乘坐车辆的信息发给我的朋友，然后跟他们说如果我在哪个时间点没有回来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话，尽量还是白天出门，如果晚上出门的话，就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所谓安全的地方，就是要有这种 security 啊，或者是有监控之类的地方。因为我看可能很就是有一些地方不是会标注说是这个地方安全系数比较低嘛，然后我就在想这些地方的话就尽量还是不要去了，并且可能你就算报警了，警察来的可能也不是很及时的样子。
对，那么张莹莹这次事件是因为她在等公交，你们觉得交通工具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公交、地铁，好像美国的公交、地铁并不是像中国的公交这样子，我们觉得人比较多啊，可能会比较安全，似乎是有一些差异。那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当时在那个纽瓦克那边的 Penn Station， 我是晚上要坐车回巴尔的摩，然后整个车站里面都是流浪汉，并且就是一些感觉也是神志不是很清醒的走来走去，我就觉得特别害怕。
那你平时都是打 Uber？
对。
哦，我就是特别不满意巴尔的摩这个公交系统，因为它跟国内不一样。国内的话，有些时候你可能是街对面是一站，街的再对这边就是公交车的相反方向的这一站。但是美国它不是这样，而且在国内的话，你如果公交车牌上面你看得到这个公交车要去哪一站，但每一站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你下一站是到哪儿，下一站是到哪儿。但是美国的公交车牌的话，它上面仅仅是说这个 yellow line 会在这儿停，但它这个 yellow line 到底去哪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它下一站会开到哪儿。所以这是我当时来之后比较不满意的一个地方。但是这就是美国的公交系统。
但是这些注意事项之前，你们来美国之前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比如说同学啊或者是家人给你们讲过这样一些安全注意的事项，还是说你们过来以后属于自己要总结出这一些注意事项的？
我觉得我也是来了之后才听说的，之前来美国之前都对美国的信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也是来了之后才慢慢摸索出原来美国的行事方式跟中国不一样。
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你们是过来以后总结的这么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似乎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就是家长还有学校强调的很多都是要好好学习，然后要注意身体，有没有觉得可能在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是这样一些教育可能有一些缺失？
是的，我也是觉得之前不管是听长辈还是听那个学校教育相关人员的教导，我觉得都并没有真切的放在心上，但是真的发现身边的人出现的这种悲剧，出现的这种被抢钱或者是说一些不好的人身伤害，你才真的会发现真的需要注意这个事情。
据统计，治安及政治环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选择留学国家的重要考虑因素，仅次于综合教育环境。
那么出了这个张一颖的事情以后，你国内的很多家长就开始担心就是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有人就甚至把这个安全问题当做这个首要的考虑因素，你们怎么看这个考虑是不是有一些反应过度？
我的话，我爸妈还是比较看得开，就是说你只要自己注意安全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外婆和我奶奶他们就是只能通过新闻来了解美国，所以他们就觉得还挺可怕的，然后我外婆就叫我不要出国留学。
是，但是我觉得机会和风险总是并存的，因为每年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30多万人，所以30多万人可能确实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事故。然后如果在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会的面前，我觉得当然警钟是一定要长鸣，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的安全意识，然后在这之下再去谈自己的发展。
在美国，涉枪杀人占到了总谋杀案件的60%，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而在美国校园，从2013年以来，一共有200多起枪击事件，至少94人死亡，156人受伤。
南加州之前的2012年的这个枪击案，大家肯定都听说过。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就确实有很多家长是打电话给学校了解情况，并且呢，之后还就是决定不让子女来入学。你们觉得这样一个决定是不是是否有依据？可以说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美国不像中国嘛，美国这边枪支是合法的，在中国这边枪支是不合法的。那么肯定是家长会对这个枪支问题有一些担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家长的担心还是有理有据的。而且如果就是说没有家长打电话去询问，特别重视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校方可能也就是发生了这件案件之后，可能也不会特别重视。我就是听说好像说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还是有加派人手的，就至少这是一个有利的促进。
那这能不能算是一个偶然事件呢？会不会确实有些反应过度？因为不是说枪击案每天都会发生。
我觉得枪击案也不是特别偶然，因为我之前交换期间，就在我交换期间，那个 UCSB 就发生了枪击事件。然后我感恩节的时候去 Ohio 玩，然后我去那个Ohio 的州立大学的时候，去完的第二天那里又发生了枪击事件，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发生的总体频率还是有一点高，所以父母的担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全球数据库的网站则显示，截至目前为止，2017年美国的犯罪指数高达48.5，属于全球最不安全的50个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对犯罪的定义与其他国家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地区差异很大，不同区域间的犯罪率相差可以达到数10倍。此外，校园依然是相对安全的地带， 校园谋杀案只占到全美类似案件的0.1%，多数校园案件没有涉及人身伤害。
说了这么多在这边的安全隐患，觉得到美国来留学后悔吗？值吗？
值，因为毕竟你可以更好的更清楚的看待这个世界嘛，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没有，我也觉得很值，因为到这里之后的确拓宽自己的眼界，并且就是尝试了很多之前在国内没有尝试过的各种户外活动。
我也是觉得是值得的这个经历，因为在这边的话，最重要的是经历当中认识的种种的人事，然后这些人带给我的成长和教育，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
嗯，好，谢谢各位同学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佛罗里达州上周发生枪击案后，有人提议要在国会台阶上建造一座纪念碑，悼念在校园枪击案中遇难的学生。有关详情，一起来看记者鲍荣、宁露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所高中上周发生了枪击案之后，围绕枪支管制的争议再度展开。与此同时，有人建议在国会的台阶上面建造一座纪念碑，悼念历史上那些在校园枪击案中的死难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佩图拉·德沃拉克在周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击，而涉枪谋杀的遇难者则超过1万。自1989年以来，在校园枪击案中死亡的未成年人将近200。这一数字看似不大，但是死亡人数为184的911五角大楼恐怖袭击事件也在2011年获得了正式的纪念碑。在全美各地，许多发生过校园枪击案的地方都以不同的形式纪念遇难者。比如康涅狄格纽敦镇正在建造一座纪念碑，悼念5年前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遇难的20名小学生。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由32个石头组成的纪念雕塑代表2007年枪击案中的32名遇难师生。目前，华盛顿特区还没有专门用于纪念校园枪击案中死难者的建筑。要在国会台阶上建造纪念碑，必须通过美国联邦艺术委员会的审核。德沃拉克在文中表示，曾任职于该委员会的著名艺术家威托德·黎辛斯基并不太认可这一提议，他认为应该加强枪支管控，而不是建造纪念碑。推特上的民众对此提议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醒议员们限制枪支，也有人认为这只会浪费联邦政府的经费，而效果却未必显著。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宁露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加州硅谷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通勤者频繁来往于硅谷和中国之间。生活在美国互联网产业的中心地带，这些国际通勤者对于中美两国之间互联网使用的体验与差异有什么看法？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Family and I have actually gone to a lot of places in China because they really like to visit and like go on vacation.
Definitely in China, like you still have the technology available, but sometimes the technology is like limited.
Obviously, I prefer to use Google, but in China, like that's probably not really an option.
It's like blocked and I have to get like the VPN.
Using the VPN for like American websites were definitely really slow.
Or other times I just take a break and like I'll like ask my friends when I come back, like what have I missed?
Talk to my parents and stuff. I use WeChat. I definitely think WeChat is a lot more convenient than like any of the American applications.
Like my dad lives in China, he really wants me to use WeChat, but I just think it's like really annoying to download like one app.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funny that you can send like hongbao to like other people. It's like something very Chinese that you add into an app and it'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我经常给我儿子在那个淘宝上买衣服，国内的衣服就有很多，就觉得好可爱呀、啊！穿上之后，哎呀，就是经常带他去公园里，然后那个公园里就会有人问说：“哎呀，这是哪买的衣服？好漂亮！”我说：“哎，这是淘宝买的，这是在中国买的。”然后别人就会很伤心说：“哎呀，说我们买不了。”
那个妈，那个双11给你买的那破壁机，那东西都收到了没有？
网上订了一个什么菜，然后就给你送到菜，就送到家里了。这些东西就是只有最近在美国才开始有的。大家都想用那个优酷看的时候，然后等了1分钟，广告出来说什么此视频在您所在的地区不能看。
在生活节奏紧张、追求高效的纽约，中餐馆的外卖送餐服务非常流行。不过尽管纽约市可以购买和拥有电单车，但在大街上骑行这类车辆却不合法。从今年开始，纽约市加强了针对电单车的执法力度，这给很多送餐工人的生计带来了威胁。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连德清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家中餐馆工作，每周六天，每天中午到午夜大约12个小时，他用电单车在方圆20多个街区的范围为餐馆送外卖。
因为你没有电动车，如果用自行车，那时间是太慢了。因为我们送餐，因为一般就送得很远嘛。如果用电单车，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又顾客又不高兴，又退钱，得回来是老板又骂是。
连德清平均每天送30到40单外卖，餐馆每个月发给他大约$1000的基本工资，加上小费，他的月收入一般在3000到4000美元。连德清谋生的工具电单车在纽约可以拥有，但却不能在街上骑行。去年年底，市长白思豪宣布，鉴于很多市民投诉电单车的骑行速度太快，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纽约市从2018年开始严格执行电单车禁令。
我警察有拿过一次，最多大概就是5张啊。
如果被警察拦截的情况下，车被扣下来，那么要交付啊500块钱罚单，交付500块钱罚单呢，同时呢，我们要请假去上庭啊，才需要请假去拿车，啊去交罚款，那么我们的个人的经济损失啊，就达到了1000多块钱。
纽约市中餐馆的送餐工人年龄大多在50岁到60岁，对于年近花甲的刘爱民来说，没有电单车将意味着失业。
关键我们已经十几年了，已经在大陆当兵的时候打山洞嘛，水太多了，单车我们送不了，我们单车走不动，不能养了。
这种严厉管制将导致这个工人失业，这会让一个已经贫穷的群体变得更贫穷。
纽约市自行车骑行者权益组织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发言人李铎表示，纽约市政府对电单车的严打并非完全出于安全考虑。
主要是一些享有特权、很富有的居民在投诉，他们抱怨的对象是低收入的移民工人，这些人通常不讲英语，收入偏低，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政治资本。
电单车的时速可以达到20英里，超过了纽约市政府规定的每小时15英里的限速。一些纽约市民确实对这种车辆的安全问题感到关切。
这些人红灯的时候不愿意停车，想怎么骑就怎么骑。
我很同情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工作很卖力，我知道他们必须尽可能提高效率，但我也认为他们应该更多的为行人着想。
但也有人认为电单车远远不是纽约最需要整治的交通问题。
我更怕纽约的计程车而不是电单车，骑电单车的人会很快闪躲，而且他们自己很容易受伤，而不是伤到别人。
纽约餐饮业外卖工友联盟秘书长刘立强说，电单车和汽车一样都是交通工具，电单车的问题在于违规操作，而不在于车辆本身。该组织呼吁通过立法将电单车合法化，并对电单车实施牌照发放和统一管理。美国之音泰勒张
真记者带您走进新女性工作室，带您了解形象顾问如何为跨性别女性打造女性气质形象。
水
的收看和观察。
将红
通
过
手机
画成正向各位观众看好。
莫妮卡·普拉塔是纽约新女性工作室的创始人，她的工作是为跨性别的女性打造女性气质形象。她是因怎样的机缘开始从事这个职业的？下面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九岛一起去认识她。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十年了，人们来找我帮忙是有原因的。我知道我为这类从没被考虑过的人群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叫莫妮卡·普拉塔，我是一名女性气质形象顾问。作为一名女性气质形象顾问，我帮助从男性变成女性的跨性别人群，教他们怎么化妆，怎么搭配衣服，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出柜，以及带他们去和整形外科医生咨询等等一系列的事。我的客户大部分年纪在30到50岁左右，一般都是白人，他们很多是企业高管，很多科研人员，还有很多建筑师。今天我们要见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客户，他叫朱莉亚，是科研人员。
That's cute. I actually really like it. And then you can do your native next week on Monday.
下周一，茱莉亚将会第一次作为女性去上班，所以有适合上班穿的衣服很重要。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想要很实用也很女性化的衣服。
Okay, so that cardigan is too long. Your sweater game is weak. Typically, when I have my clients stay.
如果我的客户还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话，我建议他们尽量选他们还是男性时常穿的衣服的颜色。
When they were still a man.
Okay, the butt looks really good in these though.
如果他们以前穿很多绿色、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的话，那就继续这样穿。但是我们可以穿出女性版。
That's a lot cuter. It's very casual looking. And then now throw on the black cardigan and let me see if it looks any different.So we're really going to work on creating a wardrobe.
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让她感觉舒服的衣橱，穿她以前就喜欢的颜色，但是是她以前穿的所有衣服的女性版本。
Beautiful. So yeah, I really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我觉得这是一套你可以穿去上班的衣服。你觉得你办公室其他的女性穿的和这套差不多吗？我的客户可以理解，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普通的女性之一。如果他们想要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才会说出他们是跨性别者。
That was a new photo. That's cute. Nice. So yesterday,
昨晚茱莉亚在她的脸书上出柜了。
I just kind of wrote a personal note saying, you know, I've got a significant event in my life that I would like to update everyone on.
我在脸书上写了一段话，说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想告诉大家，然后就说我是跨性别的女性，我正在转变中，也用了我喜欢的名字和女性人称。就是这样短小的一段话，大家的评论都很好，很多有爱的评论，每个人都说喜欢你的卷发。
My work in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really began with makeup. So I started when I was 18 as a makeup artist at MAC Cosmetics.
我为跨性别人群的工作是从化妆开始的。我18岁时开始做 MAC 化妆品的化妆师。我工作时经常会遇到一些跨性别的女性，还有一些还是男性面孔的人来寻求帮助。
And I would have this experience where other makeup artists, they were a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with that.
通常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的化妆师，他们会面露难色，会去休息或者去接电话，总之他们会去做一些别的事。对我来说，这些跨性别者来买化妆品，来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们却被忽视，好像他们不如其他来买化妆品的女性更重要，这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和失望。所以有了几次这种经历后，我决定好好钻研如何画女性化的妆容。你知道，如果你经常看网上的修容教学视频，视频会告诉你在颚骨的下方修容，但这不对。如果你想把脸画得女性化一点，你要在颚骨处修容。我们的目的是画得更自然，可以展现出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不去遮盖这些胡渣。
Are you excited for Monday?
I am. I said it's exciting and it's also really scary too.
我很激动，但也很害怕。因为就像每当我走出公寓或酒店时，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点，感觉就像是我来到外面的世界了。我在做这件事儿。下个星期一或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第一次看到我这个样子，所以我很激动。我终于可以不用再隐藏下去了，也不用再花精力去想怎么一直隐藏下去。
With Julia, a really big thing is that she
对茱莉亚来说，一个大事就是她一直在留指甲，她非常兴奋，所以我们要去做美甲。
When you go to the nail salon near you, just keep asking for almond shape. And if they don't know what almond shaped nails are, no, just Google image. Okay. Yeah, just pull up photos. Perfect. Okay. In a water, please.
说到底，人们不应当从一个人的某种坐姿或是某种面部特征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女性。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说她是一个女人，我们就应该接受。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我总是告诉我的客户，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所有这些东西，学习一些女性的习惯，学习女人如何走路，女人如何打扮，女性有哪些习惯，知道这个大概的规范，然后再自己去发挥。
Picture and just make it your own.
Okay, awesome.
Oh,
you're really
sweet. I know, she's so skinny.
Oh, so good. What do you eat?
Just juice. She only drinks juice. The last time I saw Monica, it was a very emotional time.
上次我来找 Monica 的时候，我情绪波动很大。因为我快要成功了，但最后还是穿上了自己男性的衣服，坐上火车返回波士顿，那种感觉很不好受。因为我本来有了那两天的女性生活，当时我化了妆，做了一个很好的发型，但突然间我又必须做回男性。现在呢，我不用变回去了，这太棒了。
I get the most satisfaction as a feminine image consultant.
作为一个女性形象顾问，我获得的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当我看到她们照镜子时高兴的模样，看到她们喜欢镜子里的自己，看到她们走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去，勇敢地去成为她们内心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不管够不够女性化。我可以给她们一些她们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帮助她们找到这个礼物，并与这个世界分享。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That gift and go out and share it with the world.
尽管美国邮政负责递送全球约46%的信件，这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美国邮政局正在向科技化转变。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电邮、短讯、网购、隔日送达服务，科技不断争抢消费者的注意力。
无论你是打开电视还是打开电脑，或者在家门口遇到推销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人，所有这些都在争抢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
邮局也希望在其中分一块蛋糕。一种方式是在传统邮件送达之前给客户寄一封虚拟邮件，这种服务叫做知情式递送。
知情式递送让你每天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包含你所有邮件的内容和电子图像。这里是所有即将送至我信箱的邮件，电邮会在早上大约9点左右出现在我的电子邮箱。
我想我会很喜欢，特别是当有支票这类东西寄来的时候，以及我的孙辈寄东西来的时候，这会是很好的服务。在你拿到信件之前就明确知情你会收到什么，这对那些在邮局设有邮箱但可能不会每天查看的人很有帮助。
如果我必须立刻过来，或者如果我收到了一封重要信件，我就会来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会定期过来查看。
对于经常被称为是垃圾邮件的广告信件，邮局试图通过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来让他们看起来更具有吸引力。
你能做的是拿起你的手机，然后拿起一份邮件，你可以与这份邮件互动。
事实上，任何联网的手机都可以通过特殊编码扫描广告，赋予他们生命。比如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对这个辣酱先睹为快，还可以把虚拟现实眼镜游戏给客户。
并非所有的垃圾邮件都是垃圾，你可以在垃圾邮件中发现一些好的东西。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很有趣，但对于我来没什么用。美国邮政局表示，他们正试图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通过数字虚拟世界让客户们意识到邮局仍然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机器人会逐渐代替人类，不过科学家表示机器人要与人类共同工作还要跨越一个屏障。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这家汽车工厂里的机器人正在焊接汽车，这里没有人，因为这类机器人无法避免不经意间伤害旁边的人。
这些机器人就像被蒙住了眼睛，他们重复同样的工作，完全无法适应任何改变。
直到今天，按设计与人类并肩工作的机器人仍然动作迟缓，做不了很多任务，多数工作是信息处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机器人科技助理教授哈尼·本阿莫说，科学家正在探寻进一步的自动化技术，能够让机器人与人类共同工作。
这些机器人可以给你递工具，可以帮你抬重物。与原来的老式工业机器人技术相比，你会看到观念性的转变。
由于机器人远比人类有力，设计者要保证他们不会伤害人类同事。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机器人要更加智能，他们的动作要与人类动作配合。
本质就是要了解人类同事的意图，并在正确的时间进行交流，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机器人给我们以协助，但是不需要的时候你并不想让它来扰乱工作环境。
本阿莫说，让机器人在家里工作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实现，不过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触手可及了，而让能够与人类协同工作的机器人在制造业中代替传统机器人的努力可以在5年内实现。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机器人轮椅已经出现在一些国家，韩国一家实验室正在试验一种既能为操作者提供一个舒适的座椅又会走路的机器人。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的报道。
湖泊 FX2 机器人是一个重达270公斤、能轻而易举地承载70公斤重的乘客的机器。座位上的人使用称为数据手臂的特殊把手，也可以控制机器人的手臂和手掌。这个机器人最近接手过的物件是圣火传递的冬奥会火炬。湖泊实验室主任与教授吴俊浩说，这些机器人能够带着人们通过崎岖不平的地貌。
人们未来要靠轮子来移动有其局限，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有腿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在有坑坑巴巴的道路或楼梯上作为运输工具。
韩国计划使用由湖泊实验室打造的85个机器人，为冬季奥运的访客与运动员提供安保、清洁和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黑豹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好莱坞大片，上映的首个周末就在北美大赚了2亿多美元，创下了多个纪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对于占据了芝加哥南部各个影院的观影人来说并不意外。
9岁的阿基拉·哈科还没看过黑豹，但他已经知道了这部电影的一些内容。
电影里有一个黑人超级英雄，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有许多黑人孩子，
包括哈科在内的数百名来自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的学生们，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影院烧烤屋变成了庆祝非洲文化和传统的场地。
我们想看他，我们支持他，我们鼓励更多像这样的电影能够被接受。
塔希拉·卡特曼说，这种电影早就应该出现了。
现在是2018年，我们有过一名黑人总统，我们不应该只有关于奴隶制的电影，我们需要更多积极的故事。
至少从黑人演员被给予的角色类型以及对于黑人形象的叙事方式来看，这部电影有很大的不同。
布莱尔·戴维斯教授在德保罗大学教授的一些课程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关注动漫人物对于流行文化的影响，他认为黑豹不只会被作为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被观众记住。
我想最能让我们记住的电影是那些探讨更深主题的，他们探讨我们作为人的身份角色。我想黑豹的文化内涵让我们在许多年后都能印象深刻，所以我认为仅凭自身作为动作电影的优势，这部影片就能成功，这要归功于瑞恩·库格勒的精彩表演，但我认为他也许还具有更加持久的价值，带动好莱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描绘了一幅黑人掌权的景象，黑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卡洛里是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我们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学校。
他说，尽管黑豹是一部虚构的电影，他强调了学校教授的东西。
他传递了一种精神，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的原因。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谁。
这绝对正在影响我们的孩子如何看待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崇拜谁，以及渴望成为谁。这一切绝对都有意义。
对于塔希拉·卡特曼来说，他真正到电影院观看电影之前，黑豹就已经给他上了一堂重要的课。
电影告诉我们，任何事都有可能。
黑豹很可能成为历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正在就一个地区性的基础建设计划在进行磋商，作为中国价值数千亿美元“一带一路”计划的替代方案，以抗衡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去年11月，东盟和东亚峰会期间，美日印澳四国重启了10年前建立的对话机制。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首次宣布印太战略构想。不久前，美日印澳四国曾经透露将要发表南中国海宣言，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现在这四个大国合力抗衡一带一路，对抗北京的意图进一步显露。种种迹象是否显示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已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了呢？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和您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